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百姓中若有能杀他的，王必赏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话说大卫来到以色列军营的时候，那正是巨人歌利亚骂阵讨战的第40天。扫罗王见众军在敌人的声威之下再度溃散，也只得回到军帐中生闷气。你说以色列民这么多，怎么就没一个有胆子的呢？圣经不是说吗，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，那些勇士都上哪儿去了呢？嗨，这些勇士啊，其实都还是勇士，也都在他的身边。不说别人，单说扫罗王的大儿子约拿丹，那可就是个了不起的勇士。想当年扫罗做王之初，也曾经遇见过类似的窘境。扫罗登基那年40岁，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，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他们有车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。以色列人呢，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，就往山洞、丛林、石穴里躲藏，有些希伯来人甚至丢下了家业，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。扫罗还是在吉甲，剩下来的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。那时候扫罗的大儿子约拿丹就看不惯这窝囊，他身边只有一个随从，就是拿兵器的少年人。约拿丹就对他说，小兄弟啊，我们在这儿躲躲藏藏的算哪门子兵法，守不如攻，我们二人何不过到那边，到非利士人的防营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拿兵器的少年跟约拿丹2年来知道少帅的作风，也打心里佩服他的主人的信心，就对他说，随你的心意行事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心。长话短说，他们两人居然真的就这样爬出了密抹的一口，到了非利士人防营那里去。这一口两边呢，各有一个险峰，一名剥削，一名悉尼，你如今到网上搜还能看见。山势甚陡，敌高我低，是敌暗我明，他们这样出去如同送死。但耶和华真照着约拿丹的信心和勇气报答他，将非利士人交在他们手里。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爬上山头，跳进非利士人的山寨，一口气把20人都杀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。紧接怪事就发生了。圣经说，在营中、在田野、在众民内都战惊，防兵掠兵也都战惊，地也震动，战惊之势甚大，非利士的军众溃散，四围乱窜。以色列民众和扫罗见势追击，从密抹杀到亚亚伦，直到天黑。就这样， 神借约拿丹的手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。既然如此，多年之后那勇敢的约拿丹哪儿去了呢？他怎么不出来杀这哥利亚呀？出差了还是生病了？没有，约拿丹根本就在扫罗的身边，只是他已不是当年的约拿丹了。哎，这笔账啊，说来话长，都得算在他为王的爹扫罗的头上，讲起来伤心，改天再跟您细说。总之那天扫罗坐在军帐里头生闷气，约拿丹紧闭着双唇，心里那个不痛快那就甭提了。突然有个听差的进来说，启禀大王，外边来了个牧羊人，四处打听，放下话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对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
哦，有这等事儿？
扫罗听见十分诧异，我这杀敌招驸马的好赏已经说了一个月了，就没有一个人出头，这是谁呀？
喊他进来。
听差的领了命出去找大卫，全营就他一个没穿军装，所以老远就认出来。
哎，那小放羊的，你在问什么？我们大王喊你。
这么一吆喝，原本围着大卫看热闹的人堆立马让出一条路来。就见我们大卫啊，拿着牧羊棍，腰缠甩持机弦，不慌不忙直奔扫罗王的军帐。进到扫罗面前，大卫请了个安，抬起头来对王说，
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
扫罗把大卫上下打量了一圈，摇了摇头，心想这是个娃子呀，就说，
你去，你怎么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？你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小放羊，人家他可是自幼就做战士的职业杀手。
大卫一点都不退却，毫不考虑的对扫罗说，
不错，但是你仆人我为父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选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
他一边说是一边比划，惹得旁边的人是哄堂大笑，但是大卫一点都不介意，反正从前自己的哥哥们也这样笑过自己。他亮亮的双眼四围转了一圈，面不改色，提高了声音继续说，
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
这下大伙儿不笑了，不是因为信了他，而是服了他，被他的信心给镇住了，因为这不正是以色列全军所缺的吗？从做王的到烧饭的，从将军到小兵，你们只知道害怕，竟忘了自己是永生神的军队。我们不是在哥利亚面前逃跑，乃是在耶和华面前逃跑啊。众人一个个心生惭愧，不敢说话。过了半晌，扫罗王清了清嗓门，挤出句话来，
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
这话说出了嘴，才觉得有点不妥当，心想，耶和华要是不与他同在呢，我等于送这小子去死啊，我这王面子往哪儿搁呀？哎，就算事成了，他真把哥利亚给杀了，我也不好看呢。有了王的许可，大卫转身正要走，扫罗又摆了摆手说，等一下，上阵总要盔甲，你这样去岂不给人笑话，我也太不够做王的义气啊！这样吧，我把身上的战衣脱给你，再把王的铜盔给你戴上，铠甲给你穿上，你再去。于是叫了身边的仆人来帮着拆装，这一戳呢，本来严肃的场面一下子又搞笑了。还记得吗？扫罗王比众民要高一个头，而大卫呢，可能正好相反，比众军都矮一截儿。战衣铠甲往身上一穿，就像元宵节挂灯笼一样，浑身乱逛的，而且还叮当乱响，铜盔戴上连眼睛都给遮住了，众人指指点点又笑了起来。但是王这么做是给他大面子，总不能半途而废呀。扫罗呀，连自个儿的刀都给了他，大卫就把刀挎在战衣外边，想试试能不能走，要是连步子都迈不开呀，那怎么去打仗呢？围观的众人第二次让出一条路来，就像看耍猴的一样，让大卫走。本来零零龙龙挂了一身已经够呛了，这一迈步子，嘿嘿，更热闹了。刀把子撞在护胸镜上，护膝砸在脚丫子上，这哪是王的盔甲，王的战士啊，简直就是个破铜烂铁拼起来的玩具兵啊，惹得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扫罗心想，这洋相一出，我看你还放不放大话。只见大卫挣扎着把大铜盔从脑袋上头摘下来，对王说，谢王厚意，这行头仆人我穿不惯也配不上，还是请王自己留着吧。说着话就从那身装备里钻了出来，拾起他平日拿的那根杖，向王行了个礼，是转身就跑了出去。众军长、众参谋和扫罗、约拿丹也纷纷起身出了扫罗的帐幕，要看看大卫迎敌。可是哎，他人呢？左顾右盼，怎么不见了呢？正在那儿纳闷呢，那边有人喊了，他跑沟里边去了。嘿，这可怪了，战场和哥利亚在山谷里呀，他怎么不往前跑，却往河沟里头跑呢？这正是高官大将都束手，群臣搔首又摇头，小儿大卫今出战，好戏不必起高楼。